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凭着今天是2026年，跟各位一起第一次一起在主里面见面，所以愿意共祝各位新年蒙恩，福杯满溢。感谢神，我们的主又把崭新的一年2026年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新的一年，当我看到这个我的行事历，直到今天要来到这个地方和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也长时间的为今天的信息向主求问。感谢神，我们的主就把提摩太前书1:5这节经文回答了我的祷告。这节经文，提摩太前书1: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请低头，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新的一年，在这我们的主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再次蒙主的恩典，能够一同来到主的圣殿，用心灵诚实向主下拜。恳求圣的主在我们的当中，悦纳我们一切的歌颂和赞美，更是求主当我们要来一同思想主话的时候，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1:5，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命令就是一个嘱咐，我们的神要以那出于爱心的一个动机来嘱咐我们，来命令我们，来要求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遵从三件事情。第一件，要保守自己有清洁的心；第二件事情，要保守自己有无愧的良心；第三件事情，要保守自己有无伪的信心。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看过这么一篇短文，就是讲到有一位母亲请他读小学的儿子帮忙倒一下垃圾。这个小孩子呢，很不耐烦地对他的母亲说：“不行，我明天要考生活和伦理。”过了2天，这个考卷发下来，这个小儿子呢就考了100分。他得意洋洋地拿着考卷回家，向他的母亲炫耀一番。他的母亲看了一看这份考卷，就发现其中有一则选择题，题目是这样说的。当母亲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找理由不做，第二个可做可不做，第三个主动帮忙。这个小孩子选择第三个答案，主动帮忙。于是这位母亲就把他叫到跟前来，指着这个答案说：“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主动帮忙吗？”这个小孩子呢，就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母亲说：“那只是考试的答案而已。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感想呢？”很多的时候，小孩子口里面常常说爱爸爸爱妈妈，但是对父母的要求呢，却总是当成耳边风一样。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常常说我爱主，我爱主，可是圣经明明的这样对我们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今天在这样一个新的一年的这个主日的里面，就让我们用新年从新开始，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劝勉，好让我们一同在生活当中认真的回答我们的主对我们的三个要求。首先，我们的神在爱里面的第一个嘱咐、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保守自己有清洁的心。圣经为什么不说要保守我们自己有清洁的手啊，有清洁的脚、眼、口，而却要保守自己有清洁的心呢？事实上，人之所以成为恶人， 并不是因为手恶、脚恶、眼恶、口恶，乃是因为心中所存的恶。也就是说，恶行之先，在我们的心中已经先存有恶念。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看圣经里面描写挪亚时代的人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恶行乃是来自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今天我们如果不肯弃除自己心中那个恶念、那个邪念、那个贪婪和记恨，我们就无法在这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的灵命有任何的长进。中国啊，古时的圣人贤人曾经教导我们啊，弃除心中恶念的自助法。他们是这样说的：或在独坐时，或在夜深时，每当念头一起，自己就要先思想一下，这是好念还是恶念呢？若是好念，便当起而行之；若是恶念，便要禁止勿思。也就是说，每做一件事情就要思想，这是合乎天理，若是合乎天理便行，若是不合乎天理呢，就止而勿行。我们都知道这种自助法呢，我们常常会落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个遗憾的里面。圣经却告诉了我们，却教导了我们一种天助法，来弃除我们心中的恶念。诗篇139篇23节24节这个经文我很熟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这个经文里面，鉴察这个词就是挖掘，就是搜寻的意思。而且鉴察这个动词呢，是一个现在式，在圣经里面用的希腊文，希腊文的现在式是表示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就是不达目的心不死的在那里挖掘，不达目的心不死的在那里搜寻。就好像啊，就好像我们东西掉了床底下，我们点着灯在床底下呢，就在不断的在那里挖掘，不断的在那里搜寻，就盼望能够找到这个东西。有人说，我们人心中的恶念就好像一颗洋葱头一样，剥去一层了，另外还有一层，再往下剥下去呢，还有很多很多层。我们今天就要求主呢，弃除我们心中的恶念，就是让主呢的灵进一步在我里面，在那里不断的搜寻，不断的挖掘，才能够免得我们被自己的心欺骗而走上了错路。所以唯有我们从祷告里面得着那个从上头来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彻底的弃除我们心中的恶念。保守清洁的心，不只是要消极的弃除心中的恶念，更要积极的渴求心中存有善念。这正如英国啊，在英国历史上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麦尔博士。麦尔博士他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见证，他说到他当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听到一位老师是这样教导他们的。那个老师说，当我每一次受试探的时候，我都向上仰望，我都向主支取基督生命里面那个特有的品格。好比说在心不沉静的时候，他就祷告神说，主啊，赐给我你的平安。在他心里面发怒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你的忍耐。在受试炼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你的平安啊。然后在软弱的时候啊，在受试探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你的圣洁。在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你的能力。麦尔博士说，当他听了这位老师的见证以后，他还在神的面前，他明白 他说他从前啊，每当脱去一切的恶念的时候，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他从他老师的教导里面，他开始寻求积极方面的祝福，也就是把他所遇到的每一个试探变成为得福的一个机会。再来，我们的神在爱里面还嘱咐我们，要求我们要保守自己有无愧的良心。保罗曾经这样说过，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长存无愧的良心，乃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待人处事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基督徒乃是一个向良心负责的人。但请问良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按照中国字来说的话，中国字良就是好的意思，良心就是好心，就是还没有变坏的心。人的心经历了世俗的污染之后呢，就变质了，这个变质的心就成为了坏心，就成为歪心、黑心、偏心了。但是良心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是这样，那个良心就是同心的意思。同心，什么是同心？是一种人在人的里面跟神相同观点的心，相同道德观念的心。事实上，良心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之前，在我们行动之前，良心在我们里面就提醒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良心在我们行动进行的当中呢，又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该不该做。而 当我们做完了以后，良心在我们的里面呢，就会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或者是称赞，或者是在里面呢责备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做完一件事情以后，良心可能会让我们里面感到平安，也可能会让我们心生恐惧。这就是良心在我们做完事情以后在我们里面的反应。而这一切是非的标准，该不该做的依据，好坏的裁判，都应该是根据神的观点，根据神的观点来做判断的。所以有人说，良心其实就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声音。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菲奥陀。当他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跟他的母亲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母亲在那边挑选这个菜，然后呢，他就蹲下来，因为他看到一只有斑点的小乌龟在这个菜市场的里面，就是绑在那个地方也在卖的，他就在那边玩这个小乌龟，玩了没有两下，他玩厌了，他就想拿起手来呢打这只小乌龟。正在他的手高高举起来的时候，突然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能力呢就拉住他的手，同时有一个声音在他的里面很清楚的责备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的。他不明白，他看没有人对他说话，他怎么会听见这个声音呢？于是他就哇了哭了一场。这个母亲就弯下腰来把他抱了起来，说怎么了怎么了。这个小朋友就对他的母亲这样说我想打这个小乌龟，可是有声音告诉我说不可以打，不可以打。于是这个母亲就用他的这个纸啊，把擦了一下这个小孩子的眼泪，然后呢对他说，这个声音很多的人都称它是良知的声音，但是妈妈告诉你，这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神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你如果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对你说话，引导你走一条正路。但是如果你婴儿你不听他的话，那么这个声音就慢慢就消失，慢慢就退避，让你呢在黑暗里面生活。孩子啊，你将来的生命如何，就根据你是不是愿意听这个声音。是的，今天我们人最大的损失 就是我们忽略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声音，甚至我们不只是忽略，我们不只是不听神在我们心中的声音，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是用种种的方法要来压制那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所对我们说话。好比说有些人用麻醉的方法来压制良心在他里面的声音。1953年的11月17号在美国盐湖城里面有一份报纸，这个报纸里面就登载了海迪太太，一个叫海迪的海迪太太呢，在陪审团的口供啊，这个海迪太太就是当时出名的格里利斯这个绑票案的一个绑匪之一。他这个海迪太太是这样做见证、做口供的。他说，自从他绑架了小格里利斯以后呢，他不醉酒呢，他就过不了日子，因为他没有一刻不感觉到这个罪案的可怕和恐怖。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曾经不住的醉酒，这样我的良心就不会在我里面继续的控告我，我的良心就不会继续在我里面来烦扰我。今天人喝酒，有些是为了享受，有些是为了社交，有些是因为为了要吃药，这个药酒，有些是因为他喜欢啊喝酒这个嗜好，但也有很多的人是为了摧残良心在他里面的声音而去买醉，他们为了禁止良心在他里面对他说话，他们就不惜任何的牺牲要去醉酒，麻木他们里面的良心。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用忙碌的方法来压制良心的声音。今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有些人是为着生活忙，有些人是为着生意忙，为着知识忙，为着儿女忙，但也有人是为了消灭良心在他心里面的声音在那里忙碌。他们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忙着，从早到晚在那里动着，在那里做的事情，叫他们的头脑呢就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个良心在他里面的声音。当良心在他里面一说话的时候，他就立刻会讲说，你看我已经忙得这个样子了，眼前的事情都顾不及了，你还在那里烦我这个烦我那个。所以今天社会上有些人啊是不敢休息的，当他们一休息呢，当他们的头脑一空闲的时候，良心就会试着把他过去那个违背良心的事件呢一样一样的拿出来，结果呢就会引起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失眠等等的病症。所以他们宁愿每天忙到精疲力竭倒头就睡，强如被良心在那里不停的控告。还有一些人，他们是用理论的方法来去消灭良心的声音。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人类从伊甸园开始呢，就知道怎么样用理论来去原谅自己，来去挫折他里面的良心。好比说亚当犯罪，于是我们的神就来找他啊。这个亚当怎么说的？亚当就说啊，是夏娃呢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这个亚当他犯了罪，神找他，结果他怎么样？他讲的多么，他的理论多么有道理啊！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于是神又找到了该隐。该隐怎么回答？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这个该隐杀了人以后，他讲的多么堂皇。亚伯拉罕当他到了埃及的时候啊，他担心呢他的生命会出问题，于是呢他就要求他的妻子呢撒拉，就说：“你说呢，你是我的妹子，使我们都得平安。”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多么的机警啊。然后我们看圣经里面比拉多啊，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就洗手来表明无辜，他多么的干净啊。你看历史上的希特勒，让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当，你看他讲的多么的实际，讲的多么的实际。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身边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呢、啊、哦，信耶稣很好，但是信耶稣呢不要信得太迷，应该 要找些时间呢，常常上戏院呢去看看戏，开开眼界，然后去打几场牌呢，散散心，喝几杯陈花老酒呢，能够解解愁。你看他们讲的多么有思想，这一切和其他那种千奇百怪的自圆其说，都是在那里消灭良心的声音，消灭良心。特别在今天这个知识增长的时代，用理论来说服里面的良知，那个技巧啊，更是五花八门。曾经在纽约有一个穿着华丽服装的这个贼啊，当他供认他曾经偷了价值$25,000的一个珠宝以后，最后呢，他斯文尔雅的结束他的口供。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是知道的，人是不能不生活的。那为什么不生活的舒服一些呢？你看他的理论是多么的言之有理啊！还有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积功德的方法来去贿赂自己的良心，来去贿赂自己的良心。你看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做罪孽的时候，他们就想借着守筵素会来去抵消功过相抵。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想要利用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来去掩饰他们里面的假冒伪善。还有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流寇，他们高举劫富济贫，然后呢替天行道，来安抚他自己的良心。今天在美国，有一些制酒公司，有一些这个烟草公司，他们特别喜欢慷慨好施于做一些慈善事业啊，社会公益，这些都是有意无意的在那里欺骗他里面的良心，消灭良心的声音的一个凶器。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用这些麻醉、这些忙碌、理论、功德等等的方法，尽一切的力量要来压制从良心来的声音。这正如圣经所说的，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哦，一个消灭良心声音的人，他的良心乃是一个有愧的良心，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如何才能够保守自己有无愧的良心呢？感谢神，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预备了从天上来的妙法，那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人的笨方法是用压下去，但是越压越糟糕。主的妙法呢，是叫我们怎么样？交给他，交给他，他会把他背负到无人之地，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面。1959年的2月1号，在美国的一份报纸上登载着一个名字叫 Post， 他被他的良心追逼了22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就是在1936年的时候，那年的 Post 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14岁的孩子。那天早上起来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他的父亲呢给责骂了一顿，他心里面很不服。于是那天早上，他父亲这个喝咖啡的时候呢，他把砒霜呢就放进咖啡里面，就毒死了他的父亲。因为事情呢，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怀疑他的儿子会谋杀这个父亲的。等到丧事办完了以后，这个破子这个孩子呢，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因为他的父亲最后呢几个小时那个痛苦的那个影像呢，一直在不断的出现在他的眼前，时间没有办法磨灭他的痛苦，他的良心到处在那里找他的麻烦。于是呢，他就想了个办法，就从军去，可是他从军呢，仍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帮助他忘记这个罪债。等到他退伍以后，不幸的事情又接二连三的加在他的身上。于是呢，他就去，他就去 去喝酒醉酒啊，去酒吧醉酒，结果快乐的家庭呢几乎破碎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人他良心，他的良心所加给他的痛苦。他去加入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六个月，每一次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会提到罪，就更让他怎么样，让他心里面难受。于是呢，他又去做一个酒徒。到了末了，隔了22年，牧师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他就一五一十的把他过去所说的四件事情呢，告诉他家里的人。他家里的人呢，就去报告了警局，他就被拘禁在看守所里面。那一个晚上，是牧师这样说，是22年来的第一次，他觉得心中平安，他可以熟睡在看守所的这个地板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属神的儿女，应当凭着无愧的良心来行事为人。如果因为一时的不慎而失足，请千万记得，应当倾听我们那个来自里面良心的警告，千万不要掩耳不听，自欺欺人，以致白白受了许多的痛苦。其实我们迟早必须要面对我们所行的一切，何不趁着还有今日，早早的将这一切交给我们的主呢？最后，我们的神在爱里面还命令我们，嘱咐我们要保守自己有无愧的信心，啊，无伪的信心。无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没有虚假，所以可见信心是有假的，有不真诚的。什么是虚假不真诚的信心呢？也就是说本来是没有信心的，但自己以为有信心，或者使人误认为自己呢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请问我们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我们就用祷告来去做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可以很具体的从祷告的经历的里面测验出我们自己对神是否有真的信心。如果我们把我们在工作上、家庭里面或者儿女等等生活上的难处都向神来祷告以后，如果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能够像哈拿一样啊，就去吃饭，脸上呢不再带着愁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祷告是真有信心的。但如果反过来说，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仍旧是愁眉苦脸，我们仍旧是心存焦虑，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上是缺乏信心的。曾经当我在纽约市牧会的时候，有机会去探访，有一位姐妹呢，就要我到医院里面呢去看看她的先生，为她先生来祷告，因为她的先生呢病了以后呢，几乎信心全部失去了，整天在病房里面呢，总是在那里唉声叹气的。于是我就去到医院探望这位弟兄。当完他的时候，我问他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吗？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他心里面呢只有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呢是害怕，因为这条死亡的路呢他从来没有走过；第二个是痛苦，因为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抛妻离子，怎么不痛苦呢？我立刻想到腓立比书1:23的话，就背给他听。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位弟兄听了以后呢，马上回答我，是这样说的：牧师啊，这节经文我也很熟，不但很熟，而且以前当我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我也是用这节经文呢去安慰别人的，只是这节经文呢却无法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是的，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我看看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因为只有无伪的信心，神才会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也只有无伪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得蒙应允。而这个无伪的信心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什么叫坚定不移的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心就是一种不受环境左右的信心。 我们 很熟悉的彼得曾经听从主的话，很有信心的稳稳的行走在海面上，可是当彼得看见大风浪的时候，却因为害怕而沉入海中。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说他是不信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却提醒彼得说他是一个小信的人。或许我们对神很有信心，但会不会因为环境的不顺利而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小信的人呢？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就讲到一个基督徒行走天路啊，到了一个地方，远远的看见这个路的两旁呢蹲着两只狮子啊，两只狮子，他很惊慌，他就不敢前进。当他感到进退两难的时候呢，他就忽然想起教会的传道人对他所说的话啊，这个传道人曾经对他这样说，以后无论遭遇什么危险困难，应该跪下来祷告求神解决。于是这个天路客呢就跪下祷告求神指引，祷告完了以后他的心也就平静了下来。他忽然听见有微小的声音这样对他说，不要怕，前面的 这两头狮子是不会伤害你的，你只管前进吧。这两头狮子呢是用两条铁链捆绑着，只要你行在中间不偏左右，他们是没有办法伤害你的。于是这位天路客呢就有胆量有勇气呢继续往前走，到了两头狮子的地方，果然毫无危险，他就凭着这坚定的信心安然度过了。今天我们在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是否也遇见如凶恶的狮子一般的困境？但是他们无法伤害你的，只要我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来呼求主的名，我们就会经历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谢主，面对新的一年2026年，我们的神在爱里面切切的嘱咐我们，切切的命令我们，新年重新开始，以清洁的心来面对自己，以无愧的良心来面对周遭的人事物，以无伪的信心来调整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说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请记得我们就当遵行神的命令。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一年的开始，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你把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求主恩待，让我们一同能够在主的里面啊，因着主的爱啊，我们愿意接受，愿意领受这样的恩言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就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让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嘱咐，更是有从上头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把主的话语遵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好叫主的名得荣耀，好叫我们每一个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主的名都得到他大大的荣耀。求主施恩。主啊，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心愿，更是我们心中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谢谢。